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也要趁这个机会，谢谢弟兄姐妹过去的带导，让我在中国的执行呢能够顺利，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拦阻。感谢主保守还有带领，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与支持，所给的爱心奉献，我也给了当地的志愿弟兄很。基恩传道还有恒波牧师还有艾文弟兄，让他们都能够有一些的安慰，他们也要我来向弟兄姐妹问安，所以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好，我们呢继续的来思想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是继续我在过去几次的这个讲道里面讲到出埃及记，然后现在就讲到十诫。那么这是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第三诫，当然这个经文我是引用诗篇第八篇，是比较能够表达尊重神的名的这个意思。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呢讲到第七节，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一起来再次向神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也承认自己的亏欠和不义。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饶恕，也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与过犯，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主你的荣美，因为这就是主你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上。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将心中的各样的重担和思虑也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那么虽然我们没有我在晚堂有讲到第二诫，第一诫是讲到不可以拜错神啊，那么第二诫呢是不可以错拜神，就是不可以用错误的方法来敬拜神。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好，那么到底为什么妄称神的名有什么大的这个后果呢？当然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当摩西头一次被神呼召的时候，摩西还不知道神的名是什么，所以呢当摩西说我要去告诉我的长老的时候，我要说什么呢？你是什么名呢？那在当然我们也很熟悉的，在出埃及第三章十四节，也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呢，神的名字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那么往往呢，神的名字的记载是跟当时那一些人或者是那一个人呢，他们所遭遇的或者是他们所面对的那时候的处境，他们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神的名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那么亚伯拉罕他在神吩咐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给神的时候呢，亚伯拉罕顺服神，当然神也自己预备那个要献祭的羔羊，所以就那么亚伯拉罕称那为耶和华以勒，以勒就是神必供应。之前呢摩西他带领就是摩西呢他遇到这个亚玛利人他们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们打胜了亚玛利人，那么神的名也称为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我的胜利的意思。所以针对当时的那个时候，那时候的环境呢，神给他的百姓这样的名字是有他的意义。所以神在开始给摩西这个名字，他的名字的时候是其实没有办法来发音的，所以这希伯来人呢他们自己加上那个 孕因孕生母或者是孕母呢，使到那个字能够完整的被读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翻译成耶和华啊，就是这个意思。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乱的来称呼上帝的名字啊？特别是在美国，特别是在基督教影响的这个国家里面，他们就常你会常常听到一些人他们用耶稣的名字啊，来咒骂人还是什么，其实是我们所看到啊，正如人家怎么称呼你的名字啊，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很容易称呼，对不对？但是用什么口气来称呼，那就是决定那个人对你的名字的那个态度是什么啊。所以这杨辉耀啊，杨辉耀啊，所以你就很惊讶啊，或者是杨辉耀啊，所以你就很轻视，或者杨辉耀啊，就是很尊重啊，感到很羡慕。所以不同人不同的心态，但是他们称呼同一个名字的时候呢，就反映出他内心里面对那一个人的尊敬，或者是藐视，或者是惊讶等等等啊。所以当我们听见人在称呼神的名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当人称神的名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藐视，或者是充满了敬拜呢，都是在于那一个人他的心态，不是在于单单的那个名字而已啊。所以很多时候神告诉人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一些嘴巴里面所讲的，乃是他们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神有很多的名，当然呢，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么在利未记24:10里面，就有一个人呢，以色列人呢妄称神的名，结果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在24:13，耶和华晓谕摩西，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使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呢，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在那一个时候律法时代，是对神的名呢是不可妄称，不可藐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点要去看啊，这关于今天的讲题。那么第二个点呢，我们要去看的是神的名呢，在天上得荣耀的时候呢，乃是因他的手所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诗篇8篇。与其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那倒不如呢，我们来尊重神的名，并且来赞美神的名，心里面对上帝呢充满了那个感谢。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8篇呢，其实是一个很充满什么呢？充满一个神对人的他的创造，神对人的永恒计划的一个缩影啊。因为呢，神创造天地万物，就是要创造人呢，就是要人来荣耀他，要他所造的呢来荣耀他。所以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句呢，就是心里面对神的那样的憧憬，对神的那样的爱。所以他在称颂神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他看到的是那样的荣美。虽然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的挑战，差不多2次都差不多要被杀死了，但是呢，他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神的荣美。神怎么样彰显他的名，彰显他的荣美呢？就是借着他所造的。 包括我们这些受造的。所以他说在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么敌人，这个敌人是谁呢？其实就是神的敌人，神的仇敌，或者是大卫的仇敌都有可能，但是总之是敌对神，就是敌对神的子民的。但是呢，神可以从他的百姓，他的这个甚至最脆弱的一个他所造的这个口中呢建立的这个能力，然后他也能，他的能力是如此的大呢，因为他超过一些，他创造了万有。所以当大卫看到神所造的一切的时候呢，他是完全被神的这个大能呢所，他的心呢被神的大能所充满。所以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离开我们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的创造，神的作为，那么我们的心呢就不会往往呢被这些问题呢所缠绕住啊。所以神借着他手所造的，他的名在天上得荣耀。然而呢，大卫呢却讲到，我们其实受创造的算不得什么啊，我们根本就是微不足道。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自己呢，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神竟然眷顾我们这个渺小的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自己在受到一些委屈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呢，我们看自己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外面，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其实是算不得什么。当我们看到神竟在这样大这样的伟大的这个创造里面，竟然会眷顾我们这渺小微不足道的人，所以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大爱。所以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神还派我们去管理，神还派你人去管理他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兽，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神呢，这就是很浓缩的形容神在人创造人的心中的这个目的。其实神是要人来管理全世界，神是要人透过管理全世界呢，来荣耀他的名，来见证他的作为。只是可惜的就是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呢得罪了神，所以呢我们的祖宗被从伊甸园被赶出去，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不能够管理这个世界。虽然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可以管理，但是不是全部都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呢有讲到这个经文呢，在二章五节里面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辖管，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得救的他们得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成全，本是合宜的。 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就应验在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因为经历了这个苦难，所以他能够叫他本来就是创造万物，万物也是从他而来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万物，但是呢，他本身也经历了这些苦难，使到他能够带领所拯救的我们的这些人呢，能够进入到荣耀里面。所以这就是神在这个堕落的人，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心意，乃是借着他的爱子呢，来成就他的永恒的计划啊。所以为什么神在他的启示里面，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是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也不能够认同，为什么神会让他的这受膏者来受苦，为什么他的受膏者要受尽这一切的折磨，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也自然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来到这世上的弥赛亚，要为世人的罪受苦，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但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抱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多人他们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呢，你相信耶稣不会受苦，你相信耶稣不会有磨难，你相信耶稣呢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接受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不是只是部分的话，那些迎合我们心意的话我们就接受，那些跟我们心意相违背的我们就不要接受，不是的。圣经的话我们要完全的接受。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讲到的那位受苦的弥赛亚，就是来完成神的心意。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就是神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要为我们世人成就的，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7章也是这样形容，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成就了圣经里面所写下的这个预言，大概在2000年以前。所以人呢看见耶稣基督，人呢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走过的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戏弄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7章第29节他说，跪在他面前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戏弄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你看见吗？这个是一个尊重的话吗？其实不是，这个是一个戏笑的话，根本就是嘲笑的话，也是讲同样的字，对吧？但是他们的心态完全相反，就是藐视耶稣基督，并且呢，用苇子打他的头，用吐垂沫在他脸上，戏弄完了给他脱上这个袍子，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然后又戏弄他说，你这拆毁圣殿的，三日就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所以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的戏弄神，他说那救了别人他却不能够救自己。所以看到这一位神，他创造了全世界，他创造了他所爱的人，现在呢被他自己所创造的所爱的呢来伤害。为什么？ 因为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有罪的控制，使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呢跟他享永远的福乐。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也是来到这世上来成就神的旨意，使神的旨意得成全，使他的名字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呢，当神的心意、神的名得荣耀的定义，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想象的，我的成绩考得很好，神的名得荣耀；我的事业做得很成功，神的名得荣耀；我的家庭很美满，神的名得荣耀。不是，神的名得荣耀是在于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甚至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遇到那个不可理喻的人，或者是你很难忍受的人呢，常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你所面对的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人的时候呢，但是那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神的名就得荣耀。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形容耶稣基督他怎么得荣耀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怎么样高举他的名呢？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神的名得荣耀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完全放下自己，完全舍己，为要成就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同样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就是来放下我们自己，完全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来成就他的旨意。不管我们的生命里面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都是要神的名呢成，神的旨意呢成就。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说，除了那八福之外，那最后一个八福的最后一个福是什么呢？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啊，很惨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好人我们做错事，我们自己骂人，然后别人来骂我们，这个不是有福哦，因为是我们自己去做错事，那个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没有骂人，没有做错事，我们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而被骂、被羞辱，还是被人逼迫的话呢？那个是为义受逼迫。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啊，为自己的罪受逼迫，那个是罪有应得，不是为义受逼迫。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个事情啊混为一谈啊。有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自我中心，所以招致到别人对我们的这些不好的评语啊，或者是不好的这些对待啊，那个是我罪有应得。不是为义受逼迫，请不要把这些呢混作一谈，认为哇我很苦啊，有的这个基督徒讲哦我很苦啊，我感觉到自己好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因为挪用公款。 被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他觉得他好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人家在冤枉他，人家在诬赖他，其实不是，那个是他罪有应得。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样事情呢混为一谈，不要以为自己受苦就是受逼迫，不是的。耶稣基督讲是为义受逼迫，不是为自己的罪受逼迫啊。所以耶稣基督讲到，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为义受逼迫，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的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生命中遭遇着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反映出神的荣美。假如我们做的是对的话，那我们做的是不对的话呢，就不是荣美，就是神，就是羞辱神。所以我们求主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呢，就算我们是受逼迫的，就算是别人怎么恶待我们，但是我们却不以恶报恶呢，这就是神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是 被冤枉，通常你发觉到那些声音比较大的骂人讲话比较大声的，整天在骂人的，你通常就以为好像那个是对的这是通常人的一般的想法通常讲话比较多的都是对的那些没有讲话的好像是沉默的是不对的就像最近的那个乱港事件，你就讲了哇，那些声音很大的，那些人家就以为那些好像是对的，那些没有讲话的好像那些就错的，其实是相反了那些声音大的不一定是对的，那些没有讲话的也不一定是错的。所以我们看见呢，深渊在主，主自己会报应，所以我们只有交托给主，主自己会成全。所以当时的罗马时代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被逼迫，但是他们默默的交托给主。所以呢，为什么保罗劝勉罗马的教会呢？说我们呢，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与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乃反要以善胜恶，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话，以德报怨，就这样，希望他们好，希望别人比我们更好，不要因为这样心里不平。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呢，神的名得荣耀，神的名是荣美的，他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呢，来反映出他的旨意得成全。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二十三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耶稣基督说，在二十八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呢，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在荣耀。所以耶稣基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我们越自私的话，其实越自私的话就越什么呢？ 越死得更快越自私了 越不要去管别人了 越其实是死得更快。但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为主的话呢，反而更长久。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人的定力就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在读祷文里面呢，我们要这样说，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呢都能够尊主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相信主的人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也让人呢都因着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来尊主为圣啊。所以以前你讲基督徒人家很尊重，但是你讲现在你讲基督徒人有所保留，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被滥用，这个名字呢已经成为挂在口上面说是基督徒，但是生命中呢却没有基督徒的样式。所以人呢会有所或者是人被基督徒害得更惨好像中国的一句话，不是老乡不骗。所以反而呢，人以为是基督徒，以基督徒不会害人啊，但是有的口说是基督徒，但是害得比那些非基督徒呢还要厉害。所以呢，变成人对基督徒呢这个名字呢不是很好的印象，因为以前被害过。所以我以前也是听过一个人讲，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 brother， 我们是弟兄。所以结果那个害我最多了所以我对那基督徒现在有人讲，啊，brother， 我有点跳一下，因为好像想起以前的那个所以我都有所保留，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名字啊，你所经历的跟那个名字不一样。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放下自己啊。所以曾经都是教会的十字架被政府拆，然后基督徒出去啊，游行啊，抗议啊，示威啊，这个有用吗？其实这个不是好的见证啊。对于我来说，为什么？十字架其实是代表什么呢？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不是外表的那个记号，十字架更是我们内心里面呢愿意放下自己来背主的十字架。一个教会的十字架被拆，不是代表基督徒的信仰被拆，乃是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是为着主的名呢受逼迫，我们就愿意来承受，并且我们知道呢，外面的十字架其实比不上我们心里面背主的十字架还要影响更大。假如我们外面有十字架，但是心里面没有背主的十字架，其实是更不好的事情啊。有时候看到人在自己的家门外面放十字架，但是邻居听到是什么，里面整天在吵架其实没有背十字架。哎，其实反而那个十字架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人家看到这个十字架，哇，里面在吵架，到底是不是真的背十字架，对不对？但是假如你没有背放十字架，但是你心中有背十字架的话，但是人家看你就知道你是真心的来为主，那你所做的总比你外面所放的那个十字架呢更有说服力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认为主的名被羞辱，其实那个不会被羞辱，真正使我到主的名羞辱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自我中心的生命，那个才会使到神的名羞辱。那么问题就来到这里了，最后一点。那么假如生命使神的名蒙羞的话，我要怎么办？所以刚才国宝弟兄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大卫他使神的名蒙羞啊，所以他在向上帝悔改所写的那段经文。然后那段经文 那件故事呢，其实大卫听了拿单这个先知拿单对他所说的呢，富人跟穷人拿了那穷人的羊羔去款待富人的那个客人，所以大卫说这个人呢做事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然后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就傻了，他知道他就是那个人。所以拿单就告诉他说，他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是的，我们所生命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会使到神的仇敌呢大得亵渎的机会，就是亵渎神的名，就是使神的名蒙羞。不管这个仇敌是在属灵的或者是在地上的，都一样是神的仇敌，就是抵挡神的。我们的一切作为有时候也会使到不信主的他们亵渎神，讲哎呦相信耶稣的是这样啊，这样我不要相信了啊。有时候是这样，但是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正如大卫，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神就赦免了他。但是呢，他也要为他所做的呢付出代价。他的神告诉他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他家里面很多的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他儿子亚沙龙要来追杀他，并且他在暗中所行的，上帝在光明中报应他。这个是他承受这些。所以呢，但是大卫呢，我们看见呢，他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诗篇第五十一篇那里说呢，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啊，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大卫他得罪了神，他使到神的名蒙羞，但是他是不是一直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整天在那里忧伤，整天在那里愁苦，整天为他的罪在那里向上帝懊悔，什么都不做？其实那个是最容易做的，也是很多的这个家庭教会呢，他们也受到这些影响，就是一个受到主神派，整天都是为自己最忧伤，整天就觉得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因为他已经得罪人，所以不能够 做任何的事情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人悔改，回想悔改，然后回转到神的事工。这个就是神在人生命中的心意。浪子回头也是一样，他回想到他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亲，然后他悔改，然后他回转来服侍他的父亲。回想悔改回转，耶稣基督也叫以弗所的教会，你要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罪神，但是呢，我们回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向上帝悔改，并且呢，向上帝回转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使到神的名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显为大，继续来遵行神的旨意。过去我们所没有做到的我们都交托给神，我们不能够再回去扭转过去所没有做到，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若是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看人，看其他的人也是如此，那些得罪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曾经得罪我们曾经伤害的，我们都在主里面放下这一切，我们都看彼此好像是新造人，好像从来没有得罪过，从来没有伤害过，一切都是新的，因为神在基督里看我们是新的。所以神的名是何其美，是借着他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借着他爱子来为我们受死，借他的爱子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服侍他，继续的来荣耀他。我们一起的默祷，然后呢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做公道，前面有跪垫，我们呢预备自己做公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默祷。